今天下午又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圣灵能够今天在下午这段时间里面再带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如何来发现你，找出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将这个时间这段时间摆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 Amen。 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看到，就说当我们要解经的时候，所谓解经就是当我们想要找出圣经里面所说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好几个因素。我们第一讲到说，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一个圣经所说的这个文题。第二，我们谈到我们要看到，要注意到历史的背景，或者是文史背景，就是历史文化的背景。那第三，我们刚开始讲的说，我们要看到，要注意到圣经里面的上下文。当我们谈到上下文的时候，我们提到说我们要看整部圣经里面的上下文，那当然也要看另外一方面。可是我们当我们说提到要看整部圣经的上下文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整本圣经是一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就是神一步一步的把他要启示我们的东西啊，一个一个启示出来，所以就是有一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把这一段东西讲完，我再加上加上一件事，就是除了我们所讲的那些事以外，也许可以再加上两件事。两件事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如果各位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话，《使徒行传》第七章就是斯蒂凡殉道的时候，哇，殉道以前他所讲的一大堆话。他那里所讲的话的主要的主题，他的重点在哪里？他所说的重点，也就是说神的启示就是一个 progressive 的启示，就说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带给我们新的启示，要我们跟着神走，跟着神的新的启示走。可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肯跟着神的新的启示走，他们愿意停留在这个从前的启示里面，比如说他们停留在旧约的圣经的这个旧约所说的圣殿那一段阶段里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再给了新的启示，可是犹太人不要跟着神的新的启示而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斯蒂凡所讲那一段，他的讲到的那一段的重要要题。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完全的了解神的启示的话，就当神有新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要跟着来。可是一方面我们要记得，照今天早上我们所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讲的，神的启示到最后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到了终极 ultimate 最后的启示。所以啊，当然从耶稣基督以后那一段时期，就耶稣基督跟在他当时的使徒们他们写完圣经以后，神就再没有像圣经一样的这种新的启示出来。所以这一点上是很重要，我们要记在心里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啊，就是说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就说在早期的启示里面给我们强调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神只有一位，叫做 monotheism， 神只有一位。那神在过去旧约时代里面一直教导犹太人说神只有一位，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没有明白的启示说有三位一体的神。因为当时犹太人的跟他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的邻近的外邦当中啊，他们所有的宗教就是多神的宗教，所以他们以为说有很多神。为了这个缘故啊，神在这个旧约时代里面还没有很清楚地告诉启示出来说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只是说只有一位神，神只有一位。为了这个缘故啊，当耶稣基督临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他就明明地告诉人说我就是神，很多人就反对他，很多犹太人就想要把他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有人问我说，哎，你如果说旧约时代，旧约就是神预备耶稣要来以前的启示，那耶稣若是真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为什么缘故耶稣一来犹太人竟不接受他？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犹太人里面头脑里面已经有非常顽固的一个 monotheism， 就是说只有神只有一位的这种观念。
所以当耶稣来告诉人说我是神的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接受他，当然一方面推步而响，当然我们晓得如果耶稣不是真正的神的话，耶稣也不会这么讲出来，因为他明讲，他必须要讲出来会受到人很大的很大的反对。所以我们看到要看圣经的上下文，圣经的 context 的时候，我们要看这段圣经是在旧约呢还是在新约呢，要在看神的这整部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神的启示当中他所占有的地位。第二种上下文我们要看的呢，就是每一本书里面的结构。我们要晓得保罗他写信的时候，他并没有只写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就完了，或者他没有说我今天把罗马书第一章寄给你，等下个月再把罗马书第二章寄给你，等在三四个月以后再把罗马书第三章寄给你，没有，他是把整本罗马书一起寄给罗马人。所以就是说啊，我们如果保罗在整本罗马书里面他有一个信息要告诉罗马人，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的了解保罗跟罗马人讲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把整本书拿来看。所以啊，常常在我们这个研究圣经的时候也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把整本书拿来一起看，不要只看了片段，如果片段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当我们把整本书来看的时候，好，这本书的结构就成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点。我先跟各位看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然后我们从简单的往比较复杂方面的去看。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在马可福音，当一个人呢最初他们拿到一本马可福音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哎呦我今天念马可福音第一章，下个礼拜再念马可福音第二章，没有，他们就把整本马可福音来念。那当他来看整本马可福音的时候，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尤其是这个时候很多人很容易打瞌睡，所以我问各位几个问题就行了，因为我不了解，我不记得，我没不晓得每一位个别的那个名字，所以我不好意思请你起来。我在上课一点钟，大家认为是最坏的一个上课的时间，刚吃完吃中饭以后想要睡觉，所以我常常上课的时候，因为学生的名字我大概记得嘛，我就点他一个问他几个问题，大家就从来不打瞌睡，很好的方法。不过在这里因为我不认得各位每一个人名字，需要就问大家一起问好了。耶稣基督在身上从他生下来到他离开世界，大概我们不要讲很准确了，就至少大概他在地上活了几年时间，30多年，对不对？有些人说33年半，33年差不多，就30多年就好，就够了。好，耶稣出来传福音几年时间？差不多3年或者3年半，3年左右，对不对？好，3年是耶稣30年当中的几分之几？啊，差不多1/10，对不对？好，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啊，马可福音一共有几章？16章，对不对？好，马可福音16章当中啊，马可用几章的圣经来报道耶稣生活的9%的时间？几章？啊？1章都没有。那从马可福音从第11章到第16章，马可所讲的是什么呢？讲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的一个礼拜以前的事。所以各位看的是什么？你看我画这个原因就是这里，耶稣出生1岁到30岁左右，马可连1章的圣经都没有用来讲到他这段生活。然后呢，他用16章的篇幅来写耶稣3年半的这一段时期。可是其中呢，他用从11章到16章，用6章1/3以上的篇幅 来写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行动。我请问各位啊，马可所注重的是什么？在耶稣整个生平当中，马可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他最后一个礼拜，对不对？不然的话，他不会用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来描写他最后一个礼拜的活动。所以就从这个马可福音的结构上去看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晓得，马可福音要跟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为我们复活，这一段就是他福音要传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如果我们念了马可福音呢，没有把这一点弄清楚的话，我们已经 miss the point， 我们根本就没有得到马可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很重要。所以就是像这种最基本的这一种啊，基本的篇幅，从篇幅的分配方面呢，我们就可以晓得马可的注重是什么。比较麻烦一点，可是也不是很麻烦，就大概一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一章多一多，一章多一点的篇幅来描写不晓得几千或者几万年的时间，就神创造天地到，不是我讲错了，我讲这个讲错了，就是说啊，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里面呢、啊，讲到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各位看，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这差不多十章左右的时间，讲到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期间，可能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的时间，只有用十章不到的圣经来写，来描写那一段时间。从第十二章到二十五章，差不多是十三章的篇幅来写一个人的生平，亚伯拉罕。好，当然二十六章讲了以撒，二十七章讲了以扫，二十八章到五十章用二十二章的篇幅来写雅各的生平。从这里可以看到，创世纪要跟我们讲的是讲什么？创世纪主要是不是要跟我们讲神怎么样创造天地啊？或者它主要的目的在哪里？主要的目的乃是要告诉我们神的选民，神拣选亚伯兰的后裔，尤其是雅各的后裔，神拣选选民的那个经过。从这里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背景，然后他马上提到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把他带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创世纪所强调的还不是神创造天地而已，是谈到神的爱，神爱这一个世界上的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做神救恩历史，就是我今天早上所说明的，神在历史当中要拯救他的名的历史的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把这一段呢忽略掉的话，哎，我们已经把创世纪的主要的目的信息啊已经把它错掉了。还有在创世纪第一章，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从二十六节来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圣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祝福，神就祝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等等。 从创世纪第一章看起来，好像神同时到了男的，到了女的，一同一个说做，是不是？可是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后来啊，神就带了很多的东西啊，很多动物给亚当看，亚当看不上又中意的，所以啊，神就叫亚当沉睡，神举行地上第一次外科手术，就把亚当的一个肋骨拿出来了，然后照了夏娃带到他的面前了。所以从第二章看起来，神先造亚当，先造男人，然后才造女人。那有些人说，你看这个明明就看到，你看创世纪是从两个不同的 source， 两个不同的来源来的。他们讲这样啊，但我现在讲的是很简单的讲，过分 oversimplification。不过其中的一个原因，他们说，你看一个 source， 一个来源说啊，神创造男女一起造；另外一个 source 就说神先创男人，然后创女人。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他们会这样误解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晓得创世纪结构。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底下的谈到神造人呢，事实上是神创造人是在神整个创造天地的过程当中的造人，从那个方向去看的。第二章乃是讲到人类的开始，所以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不同一个角度。比如说啊，前天就是昨天我来到这里，那有人问我说，你从哪里坐飞机来？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威莫来。你开车来还是坐飞机？我说我坐飞机来。哦，你从威莫坐飞机来吗？我说是啊。我就这么回答。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问我说，你从你家里出来来到这个纽约这个地方，你是坐飞机来的？是啊，我是坐飞机来的。从那个角度看来，我不必跟他解释怎么样。事实上如果要讲准确一点的话，我讲这些有没有错？我说我从家里坐飞机来，我没有开车来，我是坐飞机来，没有错，对不对？可是如果要讲详细一点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林弟兄到机场要接我，还有我的家里的那人要把我送到机场，他们从他们要送我接送我坐飞机的人的眼光看起来，我说我从威莫坐飞机来不行。为什么？我要明告诉他，我从威莫开车到 Lexington 到机场，然后呢坐上飞机来到 Kennedy Airport New York， 然后林弟兄在 Kennedy New York Kennedy 机场用汽车把我送到 Mama's Car 里来，对不对？就说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从一个根本不必接我飞机的人，你说哎，王所人，你怎么来的？我坐飞机来的。事实上我不是，也不只是坐飞机的，我是坐了汽车，先坐了汽车到 Lexington 机场才改踏飞机，然后到 New York 以后再改踏汽车开进来的。事实上要讲清楚一点的话，还不是我汽车住在外面，车子开到外面以后啊，我走路进来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晓得这个结果，就是说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是从神创造整个天地的角度去看，看人，神创造人，那你就对，没有错，神创造很多，最后人造人，你不用分得那么细。可是从第二章第四节底下开始讲到人类的怎么样开始的那个时候，神就把那个步骤弄清楚一点，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矛盾。所以就说我所讲说，如果我们晓得一本书的结构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信体很重要。如果除了这个书要我们讲一个比较麻烦一点的、复杂一点的，事实上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如果真正要了解罗马书的这个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像这样的分解。 让我们能够晓得到底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要讲什么，这点很重要。比如说啊，从第一章十八节，一章第十八节到三章的二十节里面啊，他讲到那里保罗所讲的是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不能够容忍人的罪，所以啊，就是神要定人的罪，讲到罪的问题。好，罪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人类的问题就是罪。然后呢，从三章二十一节到第五章啊，他讲到神的恩典，神如何为我们预备救恩，神的恩典能够叫我们有罪的人称为义。所以他这段期间里面讲到救称义，使我们得到称义。第二章一节到第八章里面讲到神不但是叫我们称义神，而且要使我们成圣。就今天晚上早上我所提了一下，就说神的义跟神的能力分离不开，所以就说神不但是称我们为义，神的能力大能使我们过着一个成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好，当然第九章到第十章啊，是讲到神的主权，神的主权要拯救犹太人跟外邦人。虽然目前犹太人还没有完全得救，可是神的主权还是要拯救犹太人跟外邦人，是谈到主权的问题。这一段十二章底下谈到神的荣耀是我们侍奉神的目标，讲到我们的实际生活，讲到我们的生活侍奉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看这样的话，它整个的整本书啊，一个一个的展开，就讲到人需要，第一段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节讲到人需要救恩，三章二十节到第五章讲到神所预备的救恩的方法，六章七章八章讲到救恩的生活。我们得到救恩以后，不是说啊，我得到救恩了算了，我犯罪嘛，神已经赦免我的罪，所以神啊，谢谢你啊，你赦给我赦免罪，我明天再去犯罪，明天再回来，神啊，谢谢你。不是，保罗说这个根本不是。所以保罗谈到救恩的生活，同时呢，第九章到第十章讲到救恩的范围，十二章底下讲到救恩的侍奉。好，这个底下我明天再讲，明天或者后天，也明天再讲这个底下的事。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知道，好，他这一段他的，我今天早上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这种 logical material, logical discourse 或者 discourse 或者 logical literature, 需要看他的思想怎么演进，抓住他的重点。看到什么眼镜，他的眼镜就是这个，你看我他一个一个的眼镜。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不是提到个人得救的问题，而是提到神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计划。哦，常常很多人把这件事忘掉，所以常常很多人把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所讲的一些话拿来应用在个人的救恩的问题上啊，那用法错了。因为那里所讲的啊，不是讲到个人的救恩个人得救的问题，所讲的是讲到神怎么样对待犹太人整个民族 Israel as a nation 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晓得它的结构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这段圣经曲解掉了，或者说把这段圣经把它误解掉了。这样从这些啊，就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出啊，就是当我们看上下文 context 的时候，我们要看那一本书的结果，使我们能够了解那一本书的目标的目的，那到底要传给我们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以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哇，我们看了整部圣经，然后要看这本书的结构以后，我们要看 immediate context 立即的上下文 immediate context。 我现在表演一个细节各位看，你相信不相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没有神，你相信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你打开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说没有神。也许你觉得很奇怪，事实上那是圣经的话，不是我乱吹的。我是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抄来的。那你说什么？说没有神。哎，你太说奇怪了、啊。王守仁大概是不晓得哪里听来的异端。事实上我们要改圣经，圣经是这么写，没有神。诗篇第十章第十四篇第一节。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所以啊，世界上里面没有神，因为圣经说没有神。那就是什么呢？断章取义。事实上呢是这么讲的，怎么说？一个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你说，你看，如果我们不注意它的前后文呢，把圣经断章取义的话，那所有一切的真理什么都乱来了。所以我给各位看这个例子的原因，是让各位能够晓得上下文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文的话，你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我再给各位看一个例子，有时候啊，有些人到野外去露营，那一些人呢、啊，到外面去露营啊，住在这个营地，在帐篷里面呢、啊，过得不是很舒服。他希望你赶快回家去，所以他说啊，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啊，汗滴劳苦，对不对？帐篷里面没有舒服嘛，像家里面又有冷气，又可以睡觉，又好好的这个床，什么都很好，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帐篷里面汗滴劳苦。所以这段话是讲什么呢？是讲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去 camping 的时候，就在心里很难过。还有，有一次啊，天气很冷，那天气很冷的时候啊，当然我们都穿上衣服了，就是说，哎呀，你这个衣服穿的还不够，你可能要穿上大衣。可是你说我已经穿暖了嘛，现在我再脱起来再换上大衣啊，会觉得冷，所以我不愿意。所以啊，我并不是愿意要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大衣，是不是？我不愿意穿上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我喜欢穿上那个大衣，是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给各位看啊，所以你看，我愿意脱，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不大软的衣服，乃是愿意穿上那个，那个是指什么？指着大衣，对不对？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气劳苦，所以帐篷是什么呢？帐篷就是我们去露营，棚主去露营，或者是我们现在 summer vacation 去露营的时候所用的帐篷，是不是？好，我请问各位，那里所说的帐篷是什么？啊？那里所说的帐篷不是指着我们童子军的帐篷，而是指着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大概是第五章，对，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念。我们人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撤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侧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气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是什么？ 当我们把上下文放进去的时候，啊，我们原来晓得原来他所讲的是什么。我们没有上下文，只给你看这个，你实在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对不对？不但是不晓得，而且又很可能把它误会掉了，对不对？所以啊，从这一点上啊，我们可以看出上下文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希望各位啊，在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忘掉上下文。如果我们忘掉上下文的话，那根本就是那个就是断章取义，很危险。我希望大概在礼拜一早上，我们要用这一个原则，从上下文来帮助我们了解一节圣经。那一节圣经很多人错误，很多人对那节圣经有错误的看法。我们等礼拜一来看，把我们所讲的这整个原则啊，把它摆在一起，来做一个实验，来做一个示范，说要怎么样把这些摆在一起。所以我们已经看了啊，再复习一下。我们解经需要考虑几个因素。第一个要看它的文体是什么，各种不同的文体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的处理。第二就是要看它的文化历史背景。第三要看它的上下文，上下文就是要看整本圣经的结啊、看整部圣经新约旧约的关系，要看那一本书的结构。同时我们要看历节的上下文 immediate context 很重要。第四，我们要注意到文法。当然如果各位念英文的圣经的话，英文圣经比较好一点的翻译的话，文法也很重要。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文法，特别是提到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文法，我想给各位看一两个例子，说如果我们晓得那个文法的话，会产生会有什么结果。我从前有一次啊，有一些、跟人讲说，你看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所以你现在应该信，你信就必得救了。所以我就一直请他要决志来相信耶稣。哎，这个人很聪明，他也不是说圣经一句都不懂，他还懂得圣经。他怎么说？他说啊，你相信不相信以弗所第二章第八章所讲的是对？我说当然圣经讲的是对啊。好，你看吧，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英文说 the gift of God。 OK，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个人说，哎，你叫我信耶稣吗？圣经明明说我不能信，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把圣经赐给我，所以我没有信。这个圣经明讲，你圣经明讲，你看我的信是神赐给我的，神没有赐给我信，那当然我不信，那不是我的责任。所以神非常的不公道，他没有把信赐给我，我没有信他，他就把我一脚把他踢到地狱去。他说那种神太不公道了，我不信他，怎么办？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可是这里问题在这里，我们中文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啊。所以我们讲英文好了，英文里面呢，的每一个名词都有两个性，有这个性的分别。比如说啊，我讲一个，当然人是男性，或者我们讲 OK， 我们讲那个啊。一条船 ship boat boat 在英文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对不对？ she 我们说 boat， she queen Elizabeth， she 怎么样？不是讲不是那个 queen， 是说那个一条船。就是说啊，英文里面有一些名词是阳性，有一些名词是阴性。可是在希腊文里面呢，它不但是有 男性、女性，或者是阴性、阳性，还有另外一个叫中性。OK， 有一个中性。那个是有一些名词啊，有一些名词，或者是男性，或者是女性，或者是中性。好，我们现在一个问点是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个这，这并不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掉了一个字。OK。你们得救是不能恩，也因着你，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个是指的什么？刚才那个人他说他不能够信耶稣的原因，就是那个他说这个这是指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信。所以他说神没有给我信心了，所以啊我就不信他。如果神要有信心的话，神就给我信，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必觉知，神总是要把信给我。那个人是这么讲，所以他说我根本不要信耶稣，我不信耶稣是神的责任。好，这是指的什么？各位看，你们得救的不能恩，那个恩呢，在希腊文是女性 ，feminine， 也因着信。那个信在希腊人也是女性，这里很重要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什么？是中性。所以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所赐的。好，神所赐的也是中性。所以这里所说的这是指的什么？是不是指的恩？是不是指的恩？是不是？啊？不对，因为他们不同性，不同 gender。是不是指的信？是不是？啊？是吗？信是女性，或者是阴性，这是中性。他的性格不一样，所以不是。所以这个人说，你看圣经里面说，你看神要给我信嘛，神没有不给我信，我怎么能信他？他根本把圣经解释错了，圣经并没有这么讲。这是指的什么？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个这是中性，是代表什么？代表这整个这个东西。你们得救是不能恩，也因着信，这件事情就是神所赐的。各位啊，我们常常说你信了耶稣就得救，讲起来啊，事实上也不见得。为什么呢？来弄清楚啊，就说不要把我的话 take out of context， 不要断章取义啊。如果神没有为我们预备救恩的话，你就是相信了100遍就没用，对不对？如果不是神将开恩，使我们开这一条，使我们因信得救的门路的话，如果神没有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你就是世上相信了1000万遍都没有用。所以啊，这一个使我们能够因着信来蒙神的恩典得救的这整套东西，就是我用这个红色圈出来这个圈子，这个字就是等于这个，那是中性。好，我们从文法上可以晓得这件事，所以就说如果我们懂得文法的话能够帮助。当然我并不是说没一个人都需要去学希腊文的，不过学希腊文蛮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愿意学希腊文的话，我也不会反对。 就是有的时候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再给各位看一节圣经，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中午没有时间把它写成中文，不过我们看中文的圣经，我这里我有一个，我写出来一个英文，用英文写的，不过我们先看中文的圣经再看这个好了。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就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OK， 我小子们，我写这个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是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一位中保。按照这段圣经，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啊？基督徒会犯罪是不是？是不是基督徒会犯罪？是不是多少人认为基督徒会犯罪？好好好，差不多啊，95%。我来看啊，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或者因神的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请问各位啊，我不是问你的意见，我是请问你，这里的圣经跟你们讲的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啊？不是你的意见，是圣经这么讲的，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哪一位说基督徒会犯罪？你说基督徒会犯罪这样？好，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所以圣经矛盾呢，对不对？我们终于发现到圣经的矛盾了，所以我们成就非常大，我们实际上没有白费，是不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是说，我的小子啊，我把这些写给你们，叫你们不犯罪啊。 But if 我们中午没有一个 but， 很可惜，我认为有一个 but。 But if anyone does sin， 如果有一个人呢犯罪，